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在冲突中坚定信心。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创世纪第十三章第五到十八节。创世纪第十三章第五到第十八节。好，大家如果有圣经呢，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我们一起来读十三章五到十八节，创世纪。好，我们一起来。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西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我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对面索多玛、俄摩拉之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里，渐渐一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塔。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光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开启我们的心眼，不管是我们在台上和台下的，让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旨意来分享你所要给我们的信息，好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到丰丰富富。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在前面几次的信息里面，我们一起谈到了亚伯拉罕，亚伯兰被上帝所呼召，带着他的侄子罗德一起从东南的乌尔以实最后来到了迦南地。我们已经前面已经分享过两次了，那么在这一次呢，我们继续来看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就是说，亚伯兰和罗德当他们从埃及回来以后，回到迦南地以后，就发生了下面这一段事情。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我们可以看看，首先第五到第七节讲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首先我们要感谢主，他特别来恩待他自己所呼召的这两个人，罗德和亚伯兰，好让他们和牛羊和财物足够足够的多，而且越来越多。这是上帝给他们两个的丰富的恩典，上帝非常非常的恩待他这两个仆人，所以使得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的财物、他们的牛、他们的羊可以那么那么的丰富。可是这种恩典带给他们的，如果他们当他们没有正确来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就给他们带来了冲突。本来上帝把这些财富给他们是什么？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当他们或者他们的牧人没有善待这样上帝所给他们的财富的时候， 他们就发生了冲突了。所以说这让我们看到，常常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都是出于好意的，上帝赐给我们自由意志也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他都是为我们好。上帝今天让我们可以有丰富，在物质上我们可以有丰富，很大的丰富，我们可以不为我们的生活去忧虑，这都是上帝的恩典。但是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正确来对待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当我们不能正确对待的时候，就会有冲突。哪怕是这样一个好的事情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说我们讲，我们原来查经时候在讲这个伊甸园的时候，我们常常刚开始就会抱怨上帝，你为什么放那个智慧树放在园子里，放在那里我们不吃，人不就是不是人不就不犯罪了吗？其实上帝放那个智慧树也是他的恩典，真的，人可以不吃的，你要如果不去吃的话，你会得到更大的祝福从上帝那里。所以说问题不在于上帝呢，不在于我们的神，不在于我们的主，而是我们人怎么样来对待。当这样一个冲突所发生的时候，不是因为上帝的原因，而是因为我们人的原因，因为我们没有认真来对待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丰富。在这里面同样的，亚伯兰和罗德当他们面对了这样一个困难的时候，这样一个冲突的时候，我们看看他怎么做。好，我们首先来看啊，亚伯兰怎么说，大家看第八节。当这样一个冲突发生的时候，亚伯兰说了两句话。他第一个说，他说你我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弟兄，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他说是什么？他说遍地不都在你的眼前吗？你如果向那边左，我就向那边右，你如果向右，我就向左。意思就是说，你说看到了这么多的丰富啊，不都在你眼前吗？你可以任意去取，我不给你相争。这是亚伯兰说上的两个话，这两句话说反映了两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第一个，他说我们是弟兄，我们不可以去争。不争为什么？如果按人的观点，他肯定要争的。尤其是我们可以想象，这是那个时候，这是在亚伯兰那个年代，一个人他们所能考量的、衡量他们的身份意义、他们的成功的标记吧，也可以说就是靠他们的财务。那个时候所谓财务就是他们的羊啊、驴啊、佣人、仆人这样子，或者是他们的土地。所以这是他们考量一个人，他们那个时候作为一个人是不是怎么在那样一个社会，他的一个阶层上面是不是很成功或者很高的社会阶层是吧，就是靠这个东西来评价的。而恰恰是这样，亚伯兰认为，他说我们是弟兄，我们不能争。所以他清清楚楚的知道罗德当初是他的侄子，跟他一块儿来从乌尔来到迦南地，因为什么？因为罗德也是上帝呼召出来的人。但是我们后面我们还要去分享，尽管罗德后面经过了风风雨雨，但是他毕竟是上帝所呼召出来的，所以他知道他们是弟兄。所以这个弟兄在这里这样称谓啊，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所以当我们去看到亚伯兰对待他和罗德的这样一种冲突的时候，当他说出这种话来的时候，我们反复来想，当我们在我们的服事中，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能面临着以相应的一些冲突、一些矛盾的时候，我们真的看看亚伯兰的话，真的值得我们去反省。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说，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也不可能没有矛盾的，我们大家也不可能没有冲突的。当然，我们这个冲突可能不是那种很厉害的一些冲突，但是总是有。但这样，亚伯兰在这里面他的一种态度，对于这种矛盾或冲突的这种态度，其实告诉了我们，真的，我们常常成为兄弟弟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抱着相应的这样一个态度呢？我们不要去争，不争，问题在那怎么办呢？第二句话，亚伯兰说，他说这全地不都是在这儿的吗？ 意思就是这个东西不就你不是要这个东西吗？不是因为这个东西起了矛盾吗？这些东西就在你面前，你拿去吧。因为他们所看到的，当时看的是迦南地的那整个平原是肥沃的土地，非常非常适合于放牧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在这个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那个地啊，第十节啊，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部平原，知道乌尔都是滋润的，像什么？就像耶和华的园子。原来就是原来我们说那个伊甸园，那里的是那么的丰富。亚伯拉罕说的是，你看，你说看到这个地就在你面前，你先选吧。其实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长辈，他岁数也大，他完全可以自己首先去选择最好的，然后留给这个年轻的罗德，其他的剩下的再留给他。但是在这里亚伯兰他不，他要说你看就在你眼前嘛，你看嘛，意思就是你选嘛。他为什么在这里会说出这样的一个话呢？因为如果我们看到后面亚伯兰他的一些行为的话，我们就知道亚伯兰说这个话他不是贸然说的，他不是仅仅是表现出来一种高的风格。比如说我们这有茶点，我们去这个聚完会以后，我们去吃茶点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让一让，是不是？拿个茶点让，先给你啊，先给他，这个是个客气。亚伯兰在这里说的绝对不仅仅是个客气，不仅仅是说哇这个地你先选吧，你选了以后我再选。在这里他绝对的不是仅仅是一个客气，不仅仅是出于面子上，因为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事情涉及的重要性太重要，因为它涉及一大片的土地，所有涉及到他所有的他的财产，不光是他，而且还有他的一些仆人。其实在这里他反映的是亚伯兰的信心，因为亚伯兰认为你说看到的这一片平原这么肥沃的土地，即使你现在站住了，难道就是你的吗？难道耶和华把我们呼召出来，他赐给我们迦南地，难道他不给我们提供丰丰富富吗？难道因为我把这块土地你拿去了以后，耶和华就不另外再赏赐给我，让我在他的里面丰丰富富吗？就像刚才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个姊妹说的，赏赐的在耶和华，收取的也在耶和华。这个土地你可以去拿去，但是如果不是上帝的旨意，你拿去也是白拿。所以在这里亚伯兰他反映了一种自己的一种心态，什么呢？他认识到他是一个客旅。我们在前面几章里面我们讲过一个过一个帐篷的生活，也就是亚伯兰他认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即使他现在有这样的财富，带着这样的很多很多的他的一些仆人啊，也有过这样的一些财富，他认为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不是他最最重要的。他带迦南地的目的不是因为要把自己挣得更多的财富，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上帝要呼召他到这儿来，他就来。他来的目的只是顺服上帝的带领。他来迦南地并不是我带迦南地要赚多少多少钱，要赚多少多少牛，赚多少多少羊。所以当这样一个冲突发生的时候，这个冲突的我们看起来它这个冲突其实是一种物质利益的一种冲突，所以对他来说这都是次要的，因为唯有顺服于耶和华才是第一重要的，所以他才会能说出这个话来。所以说出这个话本身他反映的是耶和华的信心，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顺服，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客套，出于面子的一个客套话。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真的，我们常常当有利益冲突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看待？你对这样的事情处理的方式，你的态度，其实也就反映了我们每个人我们的价值观。也就是作为我们一个信徒，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常常说我们有信心，有信心，怎么样来体现我们的信心？ 所以我们的信仰，我常常有一个观点，我就说我们的信仰啊，它是需要实践的。信仰不是光靠我们嘴说出来的，信仰是靠我们生活中是实践出来的。这种实践就在你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的事情了。在这个亚伯兰和罗德的这个事情上，就非常典型的，这本来是好像两家关于土地、关于这个放牧的一些生活的一种冲突，但是从这里面亚伯兰的态度上，我们就能大胆的看验出来亚伯兰的信仰。所以亚伯兰被称为信心之父，就在这里。好，这是亚伯兰的选择，我们刚才看的啊，都第八节、第九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罗德在碰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罗德是怎么做的？矛盾冲突是两方啊，一个是亚伯兰，我们来看看罗德。我们来看第十节，罗德一看呢、啊，哇，这个第十节讲一看，哇，这个土地这么的肥沃。于是第十一节说，罗德就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给亚伯兰就分开了。往东慢慢迁移，直到哪个地方呢？直到索多玛，这一大片肥沃的土地，他就选了。当然我还没说，他就把这一块地选来了。弟兄们，这是罗德的选择。在这里后面有一句话啊，第十三节讲，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后来我们知道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都被上帝给毁掉了，为什么？他们被称为罪恶之城。所以在这里经文在这里面一段看到什么，罗德看到这一片地非常非常的肥沃，然后就占了这片地，并且慢慢的往东迁移，慢慢越来越靠近什么，直到索多玛。第十二节说，是吧，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里面，渐渐的移动他的帐篷，直到索多玛。我相信罗德刚开始的时候，他只是看到这片平原是那么的肥沃，所以他就要下这片土地。但是他后来就慢慢的到哪去了？到了索多玛城去了。索多玛被认为是罪恶之城，显然在这里有些解经家就讲的是，其实在这里他表示就是这个物质的世界，他说代表的就是物质世界，也就是说这个罗德啊，他就被这个世界所吸引，然后呢把他的帐篷慢慢移，最后移到哪？移到索多玛。其实就是说他把他自己的身份已经忘记了，他把它等同于这样一个普通事件的一员。所以最后罗德跑哪去了？住到索多玛城里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开始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物质上的一个吸引，看这片地很好，然后我们看在准备哦，后面还有个城，这个城呢又是那样的繁华，这个城肯定是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肯定有很多不是上帝的，不是上帝所呼召的那些人所喜悦的地方，但是呢却是被大部分人的一些世俗上的一些人，对他们来说有吸引的地方，他就慢慢往那里走了。这让我们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罗德本来是上帝呼召出来，因为亚伯兰原来一直很好，一直从乌尔啊费尽千辛万苦来到了迦南地，但是他抵挡不住这样一个世界的诱惑，最后把自己怎么就给那些罪，他就住在罪恶之城去了，而不是住在哪，而不是像亚伯兰一样，亚伯兰最后住在希伯伦，在那里住了一座坛，我继续过他租坛的生活，这是我们上两次都分享过的亚伯兰的租坛生活。而罗德就不是了，他在过了一个俗世的一个生活，因为他生活在索多玛。这是这件冲突发生的时候两个人不同的态度，但是让我们来看看这两种态度所产生的结局是什么。我们来看看罗德的结局，罗德当他后来慢慢移到索多玛的时候，这个我们后面不用查经，经文太多了，就在后面十四章里面讲，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 在什么时候？在迦南地的北部，就是现在的伊朗和伊拉克那地方，当时有四个国的国王，给谁呢？和这个索多玛这一片，他们这五个国王有矛盾，就发生了一场战争。四个国王要攻打这五个国王，在后面十四章就要讲那个啊，我们回去我可以看，在这里我们就不查经文了。最后战争的结果是，这四个国王战胜了这五个国王。这五个国王其中就有索多玛，也就是由谁，由罗德所在的索多玛。最后呢，连罗德包括他所有的财物，包括罗德本人，都被当成俘虏，被四国给抓起来。这是第一个结果。所以让我们看到罗德所选的这样一个在他当时认为是很好的一个地方，其实当他做这个选择以后，马上就发生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所有的财物，甚至他的仆人都被别人掳走了。所以反过来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以阿伯拉罕他的选择，因为他不在意你住在什么地方，不在意你在哪里放牧，因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透过这样一个事情，让我们看到上帝其实在这里就给了罗德一个第一个警告：你不是想要这片土地吗？其实你最后没得到，立马就会有其他的王来把你给抢走了，把你所有的财物都拿走了。还幸运的是，后来亚伯兰带了他的300多个兵丁，后来把罗德给救出来了。大家还记得吗？回去以后有时间我可以去看一看后面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后来还是亚伯兰带着他的一些仆人、一些家丁，把罗德从这四个王里手里面把罗德给救了出来。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样一个冲突，罗德的选择以及最后所发生的这件事情，我相信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四王和五王的征战，它不是偶然的。当然不仅仅是因为罗德啊，还有其他的，包括麦基洗德后来出现，我们以后再分享。所以他不是偶然的。其实在这里罗德就应该有一个彻底的警告，他应该认识到这样一个警告，应该回转。结果罗德呢没有回转，他继续在索多玛城居住。所以在第十九章就发生了什么？耶和华派他的使者把索多玛城全部都毁掉。最后他只有谁？最后还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祷告，让他一家可以逃了出来。他一家当时有他，有他的夫人，还有两个女儿。他的夫人结果因为没有听天使的话，天使说你们在逃出的时候千万不要往回头看，结果他的夫人很好奇要回头看，在路上因为回头看，所以就变成了一个眼柱，大家还记得吗？最后罗德的结局是罗德自己带着他的两个女儿，最后无处安身，逃到了一个山洞里面。这就是罗德的结局。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创世纪第十九章啊。要不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我们可以看最后的罗德的结果啊。创世纪第十九章24到30节，我来念啊。那是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面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耶和华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火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得从倾覆之中出来。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和他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听姊妹，我们看看，这就是一个冲突过程中两个人的选择。我们看罗德的选择，最后他的结局，这就是他，不是他的结局，这其实就是他所经历的事情。他的财产被别人掠夺走，他不反省，没认识到这样一个警告，继续住在这样一个被 认为是善恶，被认为是罪恶之城的索多玛，最后一直全城被毁灭。后来上帝纪念了亚伯拉罕的祷告，让他们一家出来，最后他只剩下一个山洞可以住。所以说这样一个冲突让我们真的确实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但在这里不是说罗德就因为他毕竟是上帝呼召出来的，所以上帝对他的拯救并没有放弃。他虽然说罗德最后怎么样被这个世界所吸引啊，从神学的观点来讲，他就是相当于是完全把自己混淆在一个俗世的这样的世界，但是上帝对他的拯救并没有因此而废止。我们知道在彼得后书第七章可以看啊，彼得后书第二章啊，他在讲说罗德还是个义人，还称罗德是义人。所以也就是说罗德他虽然受了各种各样的诱惑，他没有抵挡这样的诱惑，或者说在诱惑出现的时候他没有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而使得他在他的属灵的生命过程中，在他的整个属灵的成长过程中，真的他变得那样的软弱，变得一个跟普通的世界不说是同流合污吧，也可以说是被这样一个世界所熏染的这样一个生活方式，但是上帝并没有因此而废掉他的拯救。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可以把握的，因为上帝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因为他是永恒的。好，这是罗德的结局。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我们可以看啊，罗德走了以后呢，我们看第十四到第十八节，我们可以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他说你啊，不要从所在的地方向东南西北任何地方你去看，你看到哪里，哪个地方就属于你的，这是上帝给他应许。你看亚伯兰其实他不需要，他说你看眼前看到的东西，他要罗德去选，对吧，你看是最好的你能拿走吧，这对他来说好像无所谓一样，但是恰恰是他的无所谓，上帝告诉他说你自己随便看吧，你看到哪里，哪里一切的地都属于你，并且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代直到永远。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在读经，如果你新约旧约你要读得多以后，你就会发现一个真理，真的上帝常常会他做事情的一种方式，常常会把一个谦卑的人变成高贵起来，他常常把一个谦卑的人举起来，常常把一个贫穷的人变成富足。我们在登山宝训里面我们会读到这样的经文，你在上帝的面前你表现你是谦卑的，发自内心的啊，心灵和诚实，不是嘴上的啊，你确确实实发现在上帝面前你确实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完完全全顺服在上帝面前，你是那样的谦卑，在上帝的眼里他绝对就把你高举，在上帝的面前你认为你什么都一无所有的，上帝恰恰会加给你丰丰富富，因为他知道加给你丰丰富富你能承受得起。一个人对物质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欲望的时候，真的物质对他都能驾驭这个物质。对于有些人，他整天比如说那有些人啊，他对物质特别特别的渴慕的那些人，有时候加给他的太丰富了，他可能承受不起。我们不是看到有的人中了 Lotto 以后就晕过去了吗？其实就是这样子，真的是那是这样子。所以上帝圣经里面有话，上帝所给你的绝对不会让你承受不起，他知道你需要什么，他知道什么样的你才能承受。所以说当你觉得你不富足的时候，不是说你要去找上帝去要，你首先要想想你自己，首先让你自己的内心先净化，要学习，我们真的要去从亚伯拉罕这里来学习。 后来亚伯兰就听从了上帝的话。第十八节说，亚伯兰就搬他的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继续过他的筑坛的生活，过他积聚的生活。你看他跟罗德两个在这样一个事情上完完全全做了不同的选择，最后他们生活的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而最后的结果也完全不一样。所以在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可以，如果你继续读后面的章节，我们可以发现上帝后面一直连续有五次给亚伯兰重新来述说他和亚伯兰所定的所立的约，有五次，并且四次向亚伯兰亲自来显现。这就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亚伯拉罕之约。所以说他这个之约既有属地的应许，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世界属地的应许，也给亚伯拉罕有属灵的应许，既给亚伯拉罕现在的应许，也给亚伯拉罕以后的应许，包括永恒的应许，包括赐给他当时眼下的应许，包括给他赐给他孩子，是既给亚伯兰他一个家庭的应许，也赐给他因为亚伯兰让万国很多的国家其他的国家万民都能得到恩典的应许。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结局啊，我们可以对比罗德的结果和亚伯兰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当初他们在面对这样一个冲突过程中的抉择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当然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因为那个冲突选择所来的信心，他的信心其实是来自于上帝所给他的，当初上帝呼召他出来的时候，他其实就非常有非常非常大的信心，否则的话他也不会走到迦南地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冲突之中才能让我们的信心得以体现，也让我们能真正在这种冲突中通过一些事情中可以看到我们灵命我们的信心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好，那么这样一个故事呢，今天这故事大概就是讲这么一点内容，就是关于在冲突中他们两个人的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回应来处理这个冲突。我们也分享了他们两个人后来他们两个的结果。那么这样一个故事对于我们今天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应用呢？因为我们读经啊，就是希望让我们的灵修过程中，让我们在灵命成长的过程中对我们有一些帮助。我想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生活方面的应用啊，第一个呢就是如何来面对我们信徒之间的纷争，或者是分信徒之间的矛盾。从这个亚伯兰和罗德之间，他们其实是一家的叔叔和侄子的关系，这样亲密的关系，而且都是被上帝一起来呼召出来的，他们之间还会有矛盾。我想我们这些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地方不同的教育环境不同的家庭不同背景的我们这些人，我们来到一起，我们也都是被上帝所呼召出来的，我们在一起在服侍过程中肯定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冲突或者是意见或者是矛盾。但是在这里面呢，通过亚伯拉罕他的一些做法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那就是我们应该抱着一个合一的心。因为耶稣基督他也知道信徒之间的合一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他特别为信徒的合一来祷告。我们一起可以看这段经文啊，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一，这耶稣基督亲自为他的门徒的合一来祷告的，这是他上十字架之前的祷告啊。他说是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是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是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们一样。弟兄姊妹，我们所说的在这里啊，所讲的这个合一啊，其实不是说我们大家都说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情啊，咱们穿一样的衣服，甚至比如说这其实是不是这样子的。在这里所讲的这个合一，其实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弟兄姊妹在灵里面的一个合一，也就是在基督里面的灵里面一个合一。因为如果说我们不是带着一个心灵，带着一个诚实的心灵，我们来敬拜主的话，我们不是带着一个顺服的心来为耶稣基督来做服事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大家星期天下午我们坐在一起，我们也没有办法在其他时间大家一起可以坐在一起去查经，因为我们完全就没有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我们来到这里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在这里的同工，通常我们说是教会的肢体了，这也是圣经里面用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比喻啊，来描述教会里面各个同工之间的关系，它就是一种肢体的关系啊。这个我们原来都分享过，在尤其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就这种肢体关系，它所表达的是我们其实都是一个和这个合一这种关系啊，我们可以看到肢体就是这样一个身体的一部分，对吧？那么每个人每个肢体，它肢体的每一部分它的功能不一样，所以让我们可以彼此的接纳，彼此的配合，但而不是每个肢体，不是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做同样的动作，对吧？所以说这样才能使得我们有不同恩赐的人，我们在一起，我们去服侍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彼此搭配。所以说我们现在经常教会里面我们的服侍安排表啊，我们会经常看到我们会有一些改动，对吧？但是有时候你看有的其他的人他觉得如果说没有排到他临时调动一下，他就会自动来承担这个工作，这就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搭配。因为那个人比如原来安排的他确实有事情不能来，那么马上我们有其他人，我们经常找到其他人，其他人就没有任何怨言，他就很主动来承担这样一个任务，这就是一种搭配，一种肢体的关系的问题。合一的问题呢，其实呢，当然有些可能说起来更比较困难一点，尤其是当我们两个都比较有恩赐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让别人给我合一，而不是我去给别人合一。其实不是这样的。当我们如果是你真的是凭着我们做事，我们行事为人真的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的话，任何冲突真的你都会能找到解的，你不会没有解的。我们常常没有解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同工的弟兄姊妹之间，当他们把个人的因素看得更多的时候，虽然做的事还是为教会在做事，为基督在做事，但是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人的因素放在考虑更多的时候，你这个冲突就或者这个矛盾就很难的去解决。因为当我们去仰望耶稣的时候，仰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自己放在非常非常低的一个位置，我们就会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对待我们的同工，来对待我们的肢体，你会带着一个顺服的态度来做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合一就会不成问题。好，另外一个呢，另外一点在我们生活中应用的就是我们如何来对待利益的问题，或者说是物质利益的冲突的问题。亚伯拉罕并不是他在跟罗德有矛盾的时候，在他们这两个家庭在物质利益有冲突的时候，亚伯拉罕表现得非常非常大度，刚才我们都说了，对吧？但是亚伯拉罕并不是说他对物质也是一点都不在乎，其实不是的，该得的还是要得的。我们说亚伯拉罕当亚伯兰去带领他的300多家丁去救罗德的时候，把那四个王 从四个王手里不是把他把那些财物给不给抢下来吗？当时索多玛的王就给谁说，就给亚伯兰说，他哎呀，你看你把我们救下来了，好啊，这些物质你随便拿吧，就是说战利品你随便拿。亚伯兰怎么说？亚伯兰说，不不，我不是所有的都拿。这是在前面的章节里面，你看他怎么说，我给大家念一个。亚伯兰第十四章说，他说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针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他说我绝对不会拿你的礼物，拿你的物质，否则免得你到时候跟人家说，哦，我的财富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给我的。亚伯兰说，因为我的财富是谁？是上帝给的。我不能说我拿了你的礼物，那不是拿了你的财物了，将来你去到其他的地方到处去说，哦，亚伯兰的财物是我给他的。所以亚伯兰，你看他不拿，他说你的东西我绝对不拿，免得你因此而损了什么，有损于上帝的名。因为我的财不是从你那来而来的，是从耶和华而来的。但是他拿什么？他只有我仆人说吃的与我同行的那些人来一块来救他们的那些人，那不是我的人啊，那是那些人啊，那些人那你应该给他们，因为那些人他不是靠上帝啊，我是靠上帝的，虽然我得的不是我得的，就是我那些仆人他们应该得的，你再给他，你不给还不行。所以你看没，他在这个物质力量他的一个观点很独特，跟我们一般人观点不一样。所以该拿的还是要拿的，不是说不拿。所以说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是的，我们是基督所呼召出来的一些弟兄姊妹，我们是不出这个世界，我们是寄居的，但是呢我们正常的工作，我们是报酬，我们该收取的我们是应该收取的。同时呢我们也认识到，我们这些物质的东西，我们的财富都是从上帝而来的，不是我们所挣的。所以我们应该抱着一个这样一个正确的一个观点，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像罗德那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人生态度，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这个世界，是吧，跟亚伯兰还不大一样，亚伯兰那个时候他可能一个人住个帐篷在山上啊，没有别人去影响他，对吧，现在不一样，你明天一上班，甚至待会儿你待会儿一坐公共汽车，你都要跟周围的人要发生关系，你就会有影响。所以我们怎么样来保持一个我们的信仰，对于我这个物质世界的财富名利有个什么样的观点，这个是值得我们向亚伯兰所学习。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也就这些经文，和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和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真的你把这一段经文记录于亚伯兰和罗德，让他们在处理物质利益冲突的过程中，他们所表现的态度和言语，主要来给我们一些教训，让我们好知道我们是你所呼召出来的，主要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寄居者，主要真的我们对这样一个物质的世界以及它的诱惑，我们有个正确的态度，让我们好好的来学习亚伯兰，让他们学，让我们来更好的学会凡事来信靠你，凡事来仰望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有所得的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大的能力，那是因为主你的怜悯，因为一切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主啊，让我们来抱着这样一个感恩的心，伴着这样一个顺服的心来实践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好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大有喜乐，我们也大有平安，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